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再受生产之苦，加拉太书系列十九，加拉太书四章十二至二十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儿也没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是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形成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在第九讲里曾提到过一个大学教授问他学生们的话：当初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们进入的是什么？听到这件事时候，我想了一下，觉得他的话里还是有点真实性的。他这问题后面的意思是，听上去美丽动人，叫人得自由的福音，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有时候手铐会出现的，用一句不恰当的俗话说，挂羊头卖狗肉，你得到的不是你当初以为是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待人信主后又把远远超过神律法的种种规矩加在他们身上的现象。在现代基督教中，对基督徒的规定从生活上吃什么喝什么，到抚养孩子，到基督教圈子里的语言用词等等等等。我们应当知道，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里，有些东西并不一定正确。我们中间很多在六至七十年代的耶稣运动中成为基督徒的都记得所谓基督教圈子里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假如你是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一定穿一身深色的衣服，留长发，佩戴一个巨大的木头十字架，所到之处必手持圣经。你若不这样做，与人见面时不是只谈福音，你就不如别人属灵。对此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有人就受不了。记得一次查经班上就有人说，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不光是在规矩上，连信仰内容上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听到的福音信息都是很自由化的。今天有的教会相信以行为称义，有的认为人受洗才能得救。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教会的每一项活动你必须都参加，不然的话就会担心自己不属灵。我记得一次和一位有四个小孩的母亲谈话，她告诉我教会有人指责他对属灵之事无动于衷，因为他没能参加所有的活动。那位教授想要知道基督教到底是不是像当初所许诺的那样。你去听不到会，那人说只要你信耶稣就有各样的好事，你就得自由。于是你走上前去决志祷告，可后来你发现你并不自由，反而受了各种捆绑，为的是要在神面前赢得神的喜悦。假如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中发现并不像当初所许诺的那样，未免是有点可悲的。当然问题可能常常是出现在传福音的内容上，或者是后来的错误教导上。这绝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后不需要长进，不需要成熟，更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圣经里要求我们遵行神的律法。这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对基督里的自由越来越理解。我希望 至少在我们教会里，你们大家会渐渐明白，神的恩典比你们起初所认识的更多，他给我们的自由比原来我们知道的更大。这是通过我们宣讲律法与福音实现的。你明白了福音之后，就不会对律法产生恐惧之心了。对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不幸的是，许多教会里，就像加拉太众教会一样，所发生的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以自由为名先让人进来，然后就要求人在宗教上、行为是达到某些程度，才能使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神的点头。靠圣灵入门，却要靠肉身成全。三章三节，使徒保罗曾是法利赛人，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但他却把这看作粪土。保罗不想凭自己在律法中的义，而是以因信基督里神的义为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看上去也是他每一封信的关键所在。你是要以自己的义呢，还是借着信而来的义，基督的义？你所关注的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保罗写到这儿的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儿也没亏负我。四章十二节，保罗说他像他们一样，不必被犹太教的律法所束缚。记不记得他把自己的犹太教背景看为粪土，他成为像他们一样。但问题是，他们开始像他从前的样子了。那些坚持要走老路的犹太基督徒把礼仪律带进教会，主要是割礼。假如你不如此行，你并没有在神面前称义。保罗说，不，我视这些东西为粪土。保罗要他们像当初他带他们信主时那样，他提醒他们，要他们记住当初他们知道因信称义后那种的自由的喜乐。他接着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四章十三至十五节，那时保罗可能身体有病，留在了加拉太。十三节这句话蛮有意思的，从一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因着神的护理之功及他身体的疾病，他们有机会更多听他的讲道。神使他留在那里，好使他们受保罗的大量教导。犹太人常常把人身上的疾病看作是神的审判，例如约翰福音九章两节，门徒们问耶稣，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仍然看到这种现象。你若得大病，或家里发生什么不幸，就有人说你犯了罪。耶稣纠正了这种观念，但保罗当时病的时候，他们倒没有轻看他，他们视他为天使，接待他如基督耶稣。正确传讲神话语的人应当受尊敬，误传、滥传的人应当被咒诅。一章九节，做以色列人的教师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正如耶稣责备尼哥底母时所说的，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连这些事都不知道吗？当你开口代表神的时候，应该使你的双腿颤抖，我自己也一样。假如你要去对别人讲我的事，我必须先和你好好谈一下，免得到时候你误传了我，更何况你开口谈论神的事呢？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啊！担任此职分是蒙福的，但同时你受的审判也更严。雅各书三章一节，这对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这是极严肃的事。保罗当然配得他们对他的这种接待。保罗提醒他们说，记不记得当初你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何等喜乐，你们一定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你一定记得一些经文，当仇敌、当你的肉体、当世界向你的信心挑战时，你知道圣经上神的那一句话可以叫你得安慰得力量。 保罗在这里是要将这些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从某种基督教的捆绑之下救出来。他在16、17节里把自己与那些假教师做了比较。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是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4:16-17。宗教改革期间，改教家们毫不犹豫地将罗马天主教比作加拉太教会的那些犹太假教师。我读了罗马天主教的要理问答之后，认为改教家们做得对。但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保罗写这封信是以无料的使徒权柄说的。当他宣告说那是真理的时候，那就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真理。但我们是会犯错误的。你合上圣经后，一开口就是在讲你的信仰告白，一，在讲你的观点。所以，我们都要存谦卑之心，因为你在引导别人，向人解释圣经，说的是你所认为的意思。但是，圣经带给我们的真理，人为因信称义是无可置疑的，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这是保罗一再一再的清楚写明的。然而，传讲这一信息的人却常常被人当作仇敌，甚至在教会内部。保罗为什么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你不过是在讲真理，别人把你当成仇敌。当然，你讲的时候可以和气一点，连使徒保罗也受到这样的指责，因此我就感到安慰。但我们在宣讲这一信息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你若相信因信称义，即你被神称义完全是因为基督的义，你被神白白的赦罪恩典所赦免，与你的任何行为，与你身上的任何东西毫无关系，那么你在今天的教会里是少数。当你与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你大概会发现与别人的观点不同。难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在论到神的拣选与预定的时候这样写。拣选教义是个很深的奥秘，对此我们必须特别的谨慎小心。这是极为宝贵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题目。你和别人讨论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要作为一种祝福而不是辩论。你一定要设法让对方知道是神赐的信心，是他的祝福。你应该小心地选择你的词汇，和气地说，当你知道这场对话已经不可能有结果时，就应该停止。正如加尔文所劝告我们的，有智慧的牧师会考虑到，不是那些走偏了的人们罪有应得，而是可以用什么办法将他们带回到正道上来。保罗在这里提醒做牧师的，假如你想要人听从你们的信息，就应该尽你的能力来了解别人的不同观点，这是做牧师的责任。这也可以说是坦诚相见，将心比心。加尔文，加拉太书注释。被许多人看成是极为严厉的加尔文，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如此。他在这封信里不止一次地提到，我的孩子们哪，和本一城小子们，他是以父亲般的态度，一方面责备他们，一方面也爱他们。与此同时，保罗丝毫不给那些假教师留余地，他没有说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说，他们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要你们支持他们。许多许多教会里就有人在用这套东西。我希望我们教会里不发生这种事，但我不敢肯定没发生过。有时候他们用一套你不懂的理论，有时候用市场推销术，也有时候是以温暖的笑容，使你觉得此人这么聪明，这么和气，一定不会错。但是，假如你听到的信息是你的信心，你的得救是你和神的合作，而不是唯一来自神，那么他们的动机是不纯的。无论他们看上去是多么有吸引力，你必须要来看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什么。是唯因信称义吗？若不是，那就不是好东西。狼已经在里面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采取一种中庸的立场， 免得引起不和或招惹麻烦。你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有过很糟糕的教会经历，或许你不想再惹是生非了。你失去热情了，保罗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4:18。热心是好的，但必须按照真知识。罗马书10:2。假如你不明白，没有真知识，你的热心是很容易上当的，你就是按在肉体而行。保罗也在鼓励他们要能够有独立性，他不该一直守在他们身边，防止他们走偏。他们本来应该成熟，可以成为教师的，体现出一种既失望又关爱的慈父心情。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形成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4:19-20。保罗不是在说人得救后还需要再次得救，他不是鼓励他们再一次走到台前重新做决志祷告。有些人就是这么干的，我已曾干过。他不过是告诉他们，他必须再一次教导他们出信的基本原则。假教师在教会的孩子们身上留下了出身时的缺陷畸形。保罗是要神的子民进入教会时不受那些假教师的污染。也可以说，保罗是在把他们带回到母腹中，除去所受的缺陷伤害，让他们重新成为健康的孩子。所以他用的是比喻的说法。保罗虽然是以一个充满爱心的牧者与父亲的态度对他们说话，但也对他们的属灵光景表示了不满意。他说，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不是在给他们打退堂鼓，而是要把他们从陷入的捆绑中就拨出来。在下面的5-6里，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信绝非是鼓励人任意犯罪放纵自己。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章，他还没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在告诉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为既然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行，这就是任凭我们去犯罪，不去顺服神。把神的恩典当作是我们可以不必顺服，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恩典。改教家们称顺服是因信称义的必然果子，但我们若没有对因信称义的正确理解，那就根本无果子可言。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聚会开始时所读的以赛亚书第6章开头的那段一样，直到他的罪被洁净，以赛亚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保罗直到第5章才说，请差遣我。我们学了整整4章的内容，知道什么叫做我们的罪被赦免被洁净，什么叫做福音。我们应当随时警惕，我们的长进与成熟必须伴随着我们对神恩典的更深的理解，更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更加认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你更加理解神的律法，更加懂得你没有能力遵行律法。神的恩典叫你更认识到你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所得的自由。所以你们看，律法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理解神的恩典那么重要？不然的话，你就只是一个劲的努力拼命，但对神的恩典却越来越淡薄。这难道不是使徒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吗？最后我来把保罗的这段祷告读一下，我请你们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他在祷告中特别想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我们在此先停一下，请看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智慧、启示、知识。真知道他应译作关于他的知识、理解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得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以弗所书一章17-21节，
全身世人肩负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举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全身是